谢你和你的恩待我们，主啊，特别你把这一天分别出来，让我们能够听见你自己的话。主啊，我们真是求你，真是叫我们空手的来，却能饱满的回去。主啊，我们感谢你，不管人有多有少，主啊，我们要的是你的同在。主啊，我们感谢你，不管这卷书对我们来讲有多陌生，但是主，感谢你每一卷书都是可爱的，所以我们祈求你把你这些话语解开，你只要把你的话语解开，我们这些愚昧的人就能够得着通达。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但愿今天你就借着我们这一点点在里面的心愿，能把你的话带出来，不只为着我们自己的供应和饱足，主要也是为了远方的弟兄姊妹他们的供应和他们的饱足。主啊，因为只有你自己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到处都充满了属灵的饥荒，主啊，只有你自己是我们的约瑟，主啊，你能够把生命的粮打开，主啊，叫远近的人都能够从那里得着饱足。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主，我们虽然不知道我们这样聚集有什么意义，但是我们知道，主啊，在你主宰里面，主啊，你不知道怎样要借着这些信息送到你该送到的人的耳朵或者他们的眼睛。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这些话要出去做工，你要做荣耀的工作。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我们翻到利未记，利未记第一章。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羊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祭牲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餐上，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火祭，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要把羊宰于坛的北边，在耶和华面前。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羊血洒在坛的周围，要把燔祭牲切成筷子，连头和脂油，祭司就要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全然奉献，烧在坛上。这是燔祭，是献于耶和华为祭牲的火祭。好，现在我们来看利未记第六章。第六章第八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倒在坛的旁边。随后要脱去这衣裳的衣服，穿上别的衣服，把灰拿到营外接近之处。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 在集上烧平安祭的纸油，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那我们再看第八章第十八节，他奉上燔祭的公绵羊，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就宰了公牛公羊。摩西把血洒在坛的周围，把羊切成筷子，把头和肉块并脂油都烧了，用水洗了脏腑和腿，就把全羊烧在坛上，为馨香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十六章第二十四节，又要在圣处用水洗身，穿上衣服出来，把自己的燔祭和百姓的燔祭献上，为自己和百姓赎罪。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那我们今天呢，靠主的恩典，我们要把这个利未记里面比较细的地方我们把它看一下。那么我们曾经讲过，利未记呢总共可以分成两大段，就是前面十六章是一段，后面剩下应该是第二段。如果你要分得仔细的话呢，应该是第一章到第六章，十六章是第一段，十七到二十五是第二段，然后最后两章是我们说过了，它应该是属于像这个像附录一样啊，像附录一样。当然如果你不把它当作附录，你也可以当作整个利未记的结论也可以的。所以这就是整个利未记大概是如此。那么讲的第一段就是告诉我们说，到底今天人怎么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个亲近神的路在哪里。那么这就第一章到第十六章给我们看到的。那么这个就是说，一个人本来在神面前是没有地位，就他得着一个地位，他能够亲近神，所以这个就是称义。但是呢，根据这个称义，如果我们既然被称义了，那么如果今天我们能活在神面前，那么那个结果就是什么呢？结果是一定是要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知道说，利未记有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你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后面这一段就告诉我们说，到底我们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大概就是礼拜三，我们大概的从第一章很快的看到二十七章，大概给弟兄姊妹一个印象。那么特别是讲到这个在亲近神的路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从第一章到第七章就是讲的祭物，讲的供物。那个供物是很重要的，没有祭牲，没有燔祭，没有赎愆祭，没有赎罪祭，没有平安祭，没有素祭，我们知道说我们没有可能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没有一个罪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而不被击杀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怎么样来到神面前的路。那第一当然就是祭牲。那么除了祭牲，除了这个供物之外呢，那么我们知道一定要是祭司把这些祭物放在坛上，然后是祭司把这个血奉上，也是祭司把这血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要来到神面前，不只要祭牲，不只要供物，更重要的就是需要有祭司。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从第八章、九章、十章就读完了祭司。那从十一章开始，就给我们看这些罪人怎么来到神面前，这个罪人是怎样的人。所以第十一章就讲了我们个人是怎样的不洁净，然后等到我们的家庭是怎样的不洁净，然后讲到整个大会，整个以色列的群众是怎样的不洁净。那么怎么办呢？当我们得罪神了，那么当我们犯罪了，那么路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第十六章，那就是赎罪日。所以你看这个思想是一步一步进步的。那么今天呢，因为主给我们多一点的时间，所以我想我们呢要稍微细一点，尤其是把祭物呢一定要把它读过。 那么要把这个祭物读好的话呢，并不容易。第一，我们当然需要有耐性。那第二呢，我们一定头脑要清楚才可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心思要专一才可以。那首先，我们如果真的要明白这个祭物，这个祭物一共有五种嘛，对不对？第一个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愆祭，一共是五种。那首先呢，我们先不要问到底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到什么不同，那是另外一件事，那是后来的话。那最先呢，我们第一个要把圣经所启示的事实要把它弄清楚。所以我们第一先在我们的心思里面，我们要整理出一条思路出来，我们里面不能乱的。你如果真的对于这幅图画有清楚的认识，那么你把事实找出来以后，我想你自己就可以看见亮光了。所以我们能不能对主的话看见光，那是看我们能不能把事实找出来，这一点我想很重要。所以呢，我觉得今天早晨是个很好的训练。如果大家读圣经要明白圣经的话，你不一定要看很多的参考，但首先你如果真的把所有圣经所启示的事实你把它找出来的话，那我想应该就非常的清楚了。那么讲到这个我们先从燔祭来做例子好好不好，然后我们其他的就容易推下去。我们拿燔祭做例子，如果我们要明白燔祭的话，你看见这里面首先有的人是牵牛来的，有的人呢是牵羊来的，但有的人如果贫穷的话呢，就拿献上斑鸠、献上雏鸽来做供物。所以这个当然和我们的力量有关系，和一个奉献的人他的能力有关系。还有呢，他就算是一个人真的献上燔祭，乃是不只根据你的力量，也是你根据对于燔祭这件事你有多少的认识。那么这一点我想很重要。那么这个呢，我们要慢慢的到后面再说。但首先我们要问，到底燔祭是怎么做、怎么献上的？那么当在这里面有几个点需要注意的，我们普通读的时候就很容易就忽略掉了。所以我们趁这个机会呢，我想我们把它弄清楚一下。第一就是供物，是牛呢、是羊呢、还是斑鸠呢？那如果是牛是一个做法，羊是一个做法，斑鸠是另外一个做法。那么我们特别注意到，如果是牛跟羊的话，你发现说这个献供物献祭的人，就是献祭的人，就是献祭的人，就是或者说吧，需要赎罪的人，或者要献上供物这些人，献上供物这些人。那么我们说过，赎罪祭是因为你犯了罪了，那赎愆祭也是这样，平安祭也是如此。那么燔祭呢，就是你愿意把自己献上，你有心愿。那么平安祭无论是你是还愿也好，或者是任何的情都可以。所以现在有各种不同的理由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里有一个人，他是献上供物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他，一面是献上供物，然后呢他来到会幕，他要做些什么？所以他比我们第一，我们要问说他做了些什么。那么他光一个人做不行的，因为只有祭司能够把这些祭物带到祭坛上。所以呢，下面我们要问祭司又做了什么。所以这是三点：第一是供物，第二献上供物的要做什么，第三那么祭司要做什么。好了，那么在整个献祭的这个整个供物上面，供物就是你把它奉上，奉上以后呢，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总有人得到什么，对不对？如果今天我把一个东西给你，是你得到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在这里呢，一共有三个单位有关系的：第一是神自己，第二是祭司，第三是献供物的人。所以在整个献供物的过程里面，献了祭以后，我们要问神得到什么，第二祭司得到什么，第三 供，就是献供物的人又得到什么。